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的行医高僧故事会。今天我们将翻开历史的长卷，走进东晋的江南，去认识一位深藏不露、风骨卓绝的高僧。他不仅以渊博的佛学令京城倾倒，更以不慕荣利的魏晋风度，留下了一段拒绝朝廷征召与名士寄情山水的千古佳话。这位高僧本名竺道一，俗姓陆，是吴地人。他自幼出家，品性忠贞正直，在佛学上有着极深的造诣。然而他在日常生活中却选择了讳疾隐志，将自己的才华与智慧深深隐藏，常人根本无法察觉他的聪明才智。只有与他长久相处的人，才能领悟到他神异不凡的境界。当时的名士琅琊王司马询兄弟便对他极为敬重，甚至以学生的姿态侍奉他。晋朝太和年间，道一来到都城建康，住系于瓦官寺，跟随名僧竺法泰学习。短短数年之间，他对佛理的领悟便达到了渊深通透的境地。当他登座讲经时，其精妙的言辞让整个京城为之倾倒。无独有偶，竺法泰还有一名名叫谭一的弟子，同样风仪不俗，节操坚贞。当时的人们便称呼谭一为大一，道一为小一，二人的名声与德行交相辉映，成为当时舆论推崇的宗师。连觐见文帝司马昱也对他们极为赏识。随着简文帝与恩师竺法泰相继辞世，道一决意离开繁华的京城，返回故乡吴地，隐居于虎丘山。京城的学徒们苦苦挽留，却始终无法改变他东归的决心。朝廷见状，竟下令让丹阳郡尹亲自出面，强行要求道一返回都城。面对郡尹的逼迫，道一不卑不亢地做了一番堪称经典的答复：我听闻，当治国安民的大道盛行时，逃避世俗的隐士便能自由地追求理想，尧舜的太平盛世从不强迫山野之人改变本性，大晋王朝恩泽天下，崇尚佛法，这才使得远方求道之人不远万里，披着粗布褐衣，手持锡杖，来到这伟大的国度。我们出家人割舍世俗之爱，洗涤内心，是在慈悲救世，因此云游四方而不滞留一地。如今如果要求我们出家人像普通世俗百姓一样被编入户籍，恐怕云游的僧众将对这太平盛世感到失望，而那些率性而为的高士也会一去不复返。这不仅有损明君贤相的治国宏图，也违背了宽容的风度。况且隐居于穷谷深山之僧人，名籍本不隶属于王府。我恳请朝廷能体察实情，宽恕我不到京都的罪名。这番话有理有节，丹阳尹听后深受触动，便不再强求。从此道一便怀着闲适的心情 安心隐居于深幽的山丘与谷地之中。当时在若依山有一位名叫博道游的和尚，俗姓冯，山阴人。他生性直率，酷爱山水，写得一手好诗文，神称赞他的言行颇有庄子豪上观鱼的逍遥之风。博道游曾在讲经的法会上与道一有过一面之缘，后来他写信给道一，分享自己山林生活的乐趣。我如今悠游于山林之下，专心研读儒释经典，兴致来了便吟诗，攀登高峰便采药，服食药饵，捐除尘疴，实在乐在其中。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与您同在此地。信中还附上了一首诗：连峰数千里，修林带平津，云过远山意，风至耿荒针。茅茨隐不见，鸡鸣知有人，闲步见其境，处处见宜心。使之百代下，故有上皇民。道一读罢书信，深感契合，于是果断东移至耶西与道游会合。两位高僧在林下结伴，远离红尘，恣意游赏，以诵读经书为乐，过着神仙般的日子。不久后，琅琊郡太守司马会在城西建了一座嘉祥寺，因道一品德高尚，名望极高，便力请他担任寺庙住持。道一上任后，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衣钵等物资全数捐赠给寺庙，并主导铸造了千尊金属佛像。由于道一学识渊博，贯通教内外，加之他持戒清净严格，四面八方的僧尼纷纷前来依附请教。当时的人们尊称他为九州都维诺。后来道一重返苏州虎丘山暂住，于晋隆安年间因病远疾，葬于山南，享年71岁。名士孙绰为他撰写了赞词，称颂他持词说言，因缘不虚，为资一功，绰然有余。譬若春浦载芬载玉，调背依偎，枝干森疏。听众朋友们，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行医高僧故事会，我们下期再见。